不一样的视角，
不一样的解读，
生活热点
深度解析。
欢迎您收听周末节目
《深度饭桌派》。
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深度饭桌派，这里是饭桌下半场。你好，阳光。
你好，海兰。听众朋友好。
大家好。
大家好。
我们正在分享关于查理·柯克，也是我们的查理弟兄他的追思会的一些情况。我们为什么要选择查理·柯克的追思会给大家介绍呢？当然第一个是这场追思会非常的震撼，不管是参加人数，还是举办的规格，还是在中间我们看见信仰的力量，都是在我目前有生之年看到的规格最高的，或者是说对我触动最大的一场追思会。那在这场追思会当中呢，我们看到了有很多的查理的朋友，他的同工，还有他的亲人，当然还有美国的政府高层，几乎整个内阁都来到了查理的这个追思会现场。很多人上台分享了他们和查理的关系，对查理的认识，而且在这场追思会当中，我们看见几乎每一个上台发言的人都在高举耶稣的名，都在大声的宣扬基督信仰。所以呢，我和阳光也愿意借着这个我们这样的一个平台，给大家更详细的介绍一下这场关于查理·柯克的追思会。
对，我们在上期节目里呢，给大家介绍了一个是牧师做的开场白，还有一位他的第一位捐赠者那位女士的在追思会上的发言。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这位发言的嘉宾呢，他就是来自于这个美国转折点机构。上一集里我们没有给大家过多的介绍他的这个组织，其实美国转折点是查理在18岁的时候自己创建的这样的一个组织，
他一手创建的。
对，严格的说，他不是一个福音机构，他也不是一个政治机构。
对，
我和海伦一直想给他的这个机构定一个姓，或者把它划到哪一类里。他其实是一个社会机构，
他其实就是非盈利机构。
对，他是一个非盈利机构，他致力于在美国的中学以及高等教育的校园里推广美国的保守主义理念。他有多个附属团体，包括转折点的捐赠基金会啊，转折点的行动啊，还有转折点信仰，他有各个他的附属团体。他是美国增长速度最快的一个校园保守组织。他不仅仅是在美国的高校做这样的宣讲，他甚至跑到英国，跑到剑桥大学去做这样的一个演讲和学生们辩论。所以说他的这个机构呢，我们就把它简称为 TPUSA， 就叫做美国转折点。那么接下来我们介绍的这位发言的嘉宾呢，他就是来自于美国转折点这个机构，他叫做麦基·麦考伊。他自己曾经担任过查理·柯克的幕僚长，到现在为止他依然在这个机构服侍。他和他的5个伙伴一起上台，他是第一个分享的，我把他的发言也分享给大家哈。他说，大家好，我叫麦基·麦考伊，能称查理为我珍贵的朋友导师，并且有幸与他一同走遍各地，这是我一生中独特的荣幸和祝福。我第一次遇见查理是在开车送他和他当时的女友艾瑞卡，也就是他现在的妻子，去机场的时候。那是他到我父亲的教会演讲之后，可能我觉得这个小伙子作为同工吧，送这小两口去机场。整个车程里他不断地考我亚里士多德、苏格拉底、柏拉图和美国历史，最后他说，别去上大学了，来为我工作吧。那年我18岁，我取消了上大学的计划，搬到亚利桑那。我的一生因查理而彻底改变。在座的很多位也有同样的经历，他指的是他们的伙伴哈。我们的生命都因查理而被改变。我在美国转折点工作的第一天就遇到了一位了不起的女孩，那时查理正在采访她的故事。她的家庭曾在集权体制下幸存，他的祖父因传讲福音而在劳改营里坐了10年的牢。这个女孩叫伊丽莎白，一年后我和伊丽莎白结婚了。当时他讲这个话的时候，他的妻子就站在他的旁边啊。他说，我在这里要谢谢你查理，就是他第一天去上班就碰到了
他现在
查理·柯克的嘉宾，后来就成为了这个小伙子的妻子。他说，查理在大学校园演讲时，他常常穿着鼓舞人心口号的 T 恤衫，比如说我在这里，永不投降，自由等等。那么在过去这11天里， 我反复看了许多片段，我最喜欢的也是他最常穿的那件 T 恤上写着活得自由。11天前，我的朋友因为用自己的声音进行和平对话而殉道。杀害查理的人认为，只要他在他的颈部开一枪，就能夺去他的声音，让他沉默。用索伦·凯尔特·郭尔的话说，暴君死去，他的统治终结，殉道者死去，他的统治才刚刚开始。查理没有沉默，他的运动才刚刚开始，全球数百万人的声音已经被唤醒，他的使命和意向正在以超越人类想象的方式继续推进。我们不会畏惧，我们永不投降，我们立志要活在真理之中，远离谎言。我们要大胆而恭敬地挑战文化所认同的观念，为要寻求唯独那位全能上帝所悦纳的真理。今天在座的各位，请活得自由。真正的自由不是随心所欲，而是跟随基督，行在正道中。用查理的话来说，结婚吧，生比你负担得起还要多的孩子，建立传承，把你的价值传下去，追求永恒，寻得真正的喜乐。查理以身作则，这不仅体现在他了不起的妻子艾瑞卡和他们的两个孩子身上，也体现在他所建立的传承，他所坚持的价值观，他对上帝的热爱，以及他在救主耶稣基督里找到的真正喜乐，更体现在无数人，尤其是像我和伊丽莎白这样的年轻人身上。我们的生命本身就是查理忠心榜样的果子。查理，能在你服侍耶稣的过程中服侍你，是我一生的荣耀。如今我们要继续的服侍你，就像继续服侍耶稣一样。非常感谢你，我爱你查理，迫不及待的想再次见到你。愿上帝祝福Eric 的一家，也愿上帝祝福美国。
对，这是查理身边最亲近的同工的一个发言。我印象当中，他当时五位同工都站在台上，然后逐一发言。McCauley 的妻子没有发言，站在他旁边，非常年轻的面孔。可以看到查理科克所致力于的就是在年轻人当中的工作。他去大学，去中学，去摆摊儿设点。我们说这个摆这个摊儿，他的摊儿就叫做证明我错了。
对，
其实就是用理性，用这个逻辑，用常识来跟年轻人展开对话。
在这个北美文化的这种葬礼上呢，不仅仅是在查理·科克的葬礼上，在我参加的其他基督徒的葬礼上呢，有时候是经常大家会笑起来的。因为大家在一起会回忆那位被主接走的人，他在世上的一些笑话，他的一些性格特点，他们说着说着就笑起来了，笑着笑着就哭起来了。那么在这次他们对查理·科克的一个分享里的，他的一个伙伴说了几句话，当时我听了就很难受。他说查理是一个有一点点错失恐惧症的人。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经常会为他不能讲话而感到焦虑，用我们的话说他是一个麦霸。
麦霸，
对对对，他是非常愿意说话的，
抢麦克风的。
所以说那个人上台以后，他一看底下这么多人，他说看到这样的场面，你们不知道查理现在多想拿着这个扩音器在这里。他非常怀念他的伙伴。他说他总对我说，如果我们要是能把圣灵带进川普的集会就好了。他说我想我们今天真的做到了，因为川普就坐在会场。
是的，
以前川普的那些政治集会里头，可能不能让他们在上面讲道，大家不能在全场一起高喊耶稣基督，不能有那种灵的复兴。但是在今天这个场合，总统就坐在后面，那么他们就认为他们已经把圣灵带进了川普的集会。这确实是只有在一起工作过、一起同工的人才能有这种感受。
其实关于这种追思会上面的，就像你说的，一会儿哭了一会儿笑了，笑着又哭了，
对，
是我们这个文化很不理解的。
对，
我看到有人质疑啊，甚至有些文章的标题都用的是他们把一场葬礼变成了一个综艺，这真是对这个西方文化深深的不理解。美国的文化它是根植于信仰的根基上的，在我们这个文化里面都是哭天抢地的嘛，就是恨不得把一辈子的眼泪都哭出来，声音都发出来，
是的，
就代表我们对死把我们和亲人之间的隔绝的那种悔恨。
是的，
啊，为什么西方人在葬礼上没有这种痛苦呢？背后是信仰，原来死亡不是最终的隔绝，原来死亡不是最终的失去，而是有盼望的。
它仅仅是一个短暂的分别。
是的，所以你看到刚才这个人说，他说我急切的盼望再次与你相见。
对、嗯，作为一个基督徒来说，他面对死亡是有这样的勇气，一定是他信心的一个彰显。不是说这个人坚强，是因为他有信心。我们看到所有的人，包括我们自己，都说查理现在在一个好的无比的地方。
好，我们接下来还是要继续回到追思会上的发言人。我这里再给大家分享叫 Susie Wells 的这样的一个重要角色和他的发言。她是一位女性，她是川普核心竞选团队的主要人物。川普在2024年赢得他第二次总统的任职，这位苏西啊，都是媒体公认的功不可没的一个主要的将领啊。那他呢，就做了一段发言来纪念查理·科克。他是这样说，他说，过去几年我有幸与查理一同工作，我知道此刻他在天上欢喜，因为他的生命，他的话语，他那勇敢讲述上帝、家庭和国家真理的勇气，建立了我们这个时代最强大的青年运动。在座许多人比我更了解查理，若你们真认识他，就必定体会过他那份信念与喜乐带来的激励。对查理而言，让美国再次伟大，意味着要把年轻人带进这场运动中，并让他们知道自己属于其中。正如我们的总统所说，这是一个常识性的运动，也确实合乎常理。爱你的上帝，爱你的家庭，爱你的国家，并帮助下一代勇敢地活出这些价值。我相信查理今天仍在督促我们不要退缩，不要沉默，而是要大声地、自豪地带着他所展现的同样信念，继续把这个使命传递下去。因此我请求你们，让我们以最好的方式来纪念查理，就是继续他所做的功，建造在他奠定的根基之上，确保这一代人知道这个运动就是他们的家。愿上帝赐福艾丽卡和他们美丽的孩子，愿上帝永远将他们托在手心。这是川普团队的核心管理人员哈、所做的一个发言。
对，
最后也是最重要也是最重磅的一个人，他的发言就是查理·科克的妻子艾瑞克·科克。可能很多弟兄姐妹已经看到了一些切片，就是艾瑞克他的发言。那在这里呢，我想还是要读一下啊、他的发言稍微长一点，但是请大家耐心听啊、我来读。大家好，愿上帝赐福你们，感谢你们从世界各地来到这里纪念并庆祝我的查理。他直接讲到这样的一个追思会是纪念，但是更多的是庆祝。艾瑞卡说，就在离这里几英里的地方，两年前2023年美国盛会上，查理在 TPUSA 的信仰活动的舞台上发表了演讲。查理喜欢即兴发言，不用稿子，他非常的擅长，所以我个人并不知道他那天会说些什么，而他选择讲述的主题是将自己完全顺服在上帝的旨意之下。查理引用了自己最喜欢的经文之一，就是以赛亚书6:6，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演讲结束后，就是那个2023年那个演讲结束哈。演讲结束后，我在后台见到他，对他说，查理亲爱的，下次说这句话之前，请先和我商量一下，因为当你这样宣告的时候，这节经文所蕴含的力量实在太大了。当你说我在这里，主啊，请使用我的时候，上帝真的会应允，而上帝确实在查理的身上做了这件事。他指的是查理被神使用寻道这件事哈。艾瑞卡继续说，说11天前，上帝接纳了我丈夫完全的降服，把他招到自己身边。查理最渴望的从来不是自己的旨意，而是上帝的旨意。在过去这11天的痛苦当中，我从未像现在这样，在主导文里愿你的旨意成就这句话中得到了极大的安慰。在我丈夫遇害的那一天，我亲眼看见了上帝的恩典。9月10号下午，我抵达犹他州的一家医院，去面对那几乎无法想象的事，就是直面我丈夫的遗体。我看见了结束他生命的伤口，我感到了震惊、恐惧、 还有前所未有的心碎。但与此同时，我仍然看见了我所爱的那个人，我看见了他鬓角唯一的一根白发，我从来没有告诉他，现在他知道了，对不起亲爱的。我还看见了另一件事，我看见他嘴角最微弱的一抹笑容，这让我明白，在这场悲剧里，上帝赐下了极大的怜悯。当我看见那笑容时，我知道查理没有受苦，连医生都告诉我，一切发生的如此瞬间，即便当时他在手术台上也是没有办法挽救。查理没有经过痛苦，没有恐惧，没有挣扎，上一刻他还在校园里做他所热爱的事，就是辩论，捍卫真理与福音，下一刻他眨眼之间就在乐园里看见了他的救主，天上的奥秘都向他显明了。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上帝的爱继续向我显明，在这十天里，我深深经历了上帝的怜悯与慈爱。查理遇害之后，我们没有看见暴力，没有看见骚乱，没有看见革命，相反，我们看见了查理一直为美国祷告的意象，我们看见了复兴。过去这一周，我们看见人们十年来第一次翻开圣经，我们看见人们自童年之后第一次祷告，我们看见人们有生以来第一次走进教会。查理喜欢写日记，用来记录那些重要的时刻和触动他的言语。他在日记里写过这样的一句话，每一次你所做的决定都会在你的灵魂上留下印记。对于刚刚迈出信仰第一步的人们，我要说，谢谢你，欢迎你，愿你将来回头看时明白这是你一生最重要的决定。对于已经信主的人，这是你们的责任，要牧养这些新生的灵魂，要浇灌他们信心的种子，保护他，使他成长。查理每天去办公室的路上都会翻看通讯录，把当天的经文发给许多人，因为他知道信仰是一种习惯，越活出来就越扎实。但你们也要知道，种子才刚刚撒下，敌人在这样的时刻会加倍的试探你们。上帝永远在这里，但你必须一次次选择把你的灵魂印在基督那里，再次祷告，再次读经，继续去教会，脱离世界的捆绑。做基督的门徒从来都不轻松，本来就不该轻松。耶稣说过，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耶稣说他要受逼迫，我们也要受逼迫。查理深知这一点，并甘心背起十字架直到生命的尽头。我想让你们知道，虽然查理过早离世，但他早已预备好面对死亡，他每天都竭尽全力，没有留下遗憾。查理确实离开了尚未完成的工作，但他没有留下未了的心愿。我会极度的想念他，因为我们的婚姻和家庭是那么的美好，如今依然是。查理一生最重要的使命就是复兴美国的家庭，他和年轻人谈话时总是迫切地要告诉他们上帝对婚姻的心意，并见证只要你敢活出来，他将会祝福你生命的方方面面。有人曾问我，在查理长期出差的情况下，我们的婚姻如何维系？我们的秘密就是情书。每个周六，查理都会给我写一封情书，从未间断。信里总会说到这一周最美好的时刻，表达他对我和孩子的感恩。而每一次结尾，他都会问那句最美丽的问题，请告诉我，作为丈夫，我怎样才能更好地服侍你？查理完全明白上帝对基督徒丈夫的心意，做领袖是为了更好的服侍。全世界的弟兄们，请接受查理的挑战，拥抱真正的男子气概，为你的家庭刚强壮胆，爱你的妻子并带领他，爱你的孩子并保护他们，成为家中的属灵的头，但也要做一个值得跟随的领袖。妻子不是你的仆人，不是你的雇员，不是你的奴隶，他是你的帮手，你们不是对手，而是同为一体，为神的荣耀同心。我是查理的知己，是他最信赖的顾问，是他最好的朋友。我的爱赋予他力量，而他对我的爱也促使我成为更好的妻子。姐妹们，我也有一个挑战要给你们，要有德性。我们的力量在于上帝所设定的角色，我们是守护者，是鼓励者，是保存者， 要谨守你的心，因为一生的果效都由心发出。如果你是母亲，请认清那就是你最重要的事工。查理经常出差，我们尽量陪他，但我总确保家是他神圣的停靠点。当他回家时，我从不让他因长时间不在家而愧疚，我告诉他家永远为你预备好。我们从不在彼此间计较，我们是一支团队，为同一个使命而努力。我从不想成为阻拦他完成上帝托付之功的人，他也尽力地支持我。我和查理的婚姻是我生命中最美好的事，我知道这对他而言也是一样，他希望所有的人都能经历这种喜乐。这就是婚姻奇妙的设计，人人都可以拥有。查理的使命不仅是对已婚之人，更是直接针对那些尚未成家的年轻人。他为自己的组织取名叫转折点，因为他知道美国出了问题，尤其是年轻人，他们需要新的方向。查理满怀热情地想要拯救那些迷失的孩子，那些没有方向、没有目标、没有信仰、觉得生命没有意义的年轻人，那些荒废生命在各种分心事物上的人，那些被怨恨、愤怒与仇恨吞噬的人，他希望他们能在 TPUSA 找到家。他走上校园，就是为他们指一条更好的路。他想拯救的，甚至包括那个夺去他生命的年轻人。那个年轻人，正如我们的救主在十字架上说的：“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那个年轻人，我选择饶恕他。我饶恕他，因为这是基督所做的，也是查理会做的。仇恨的答案不是仇恨，福音告诉我们，答案永远是爱，爱我们的仇敌，爱那些逼迫我们的人。这个世界需要一个能把年轻人从罪恶与痛苦道路上带回来的团体，他需要一个能把人们从地狱中带回真理与美善的组织。所以我在这里承诺，我们所有的工作都将更加拓展。我深感荣幸成为 TPUSA 的新任 CEO， 这是我与查理共同的使命。查理的热情就是我的热情，如今他的使命就是我的使命。我们要把查理所奠定的根基在记忆的力量中成倍的放大。在艾瑞卡的发言最后，他说查理的一生是这个国家的转折点，是一个奇迹。愿查理生命中的这个奇迹也成为你生命的转折点。选择祷告，选择勇气，选择美善，选择冒险，选择家庭，选择信仰，最重要的是选择基督。
嗯，感谢主。我相信没有几个人能够面对查理留下的妻子和孩子们，几乎所有的人都会为他的妻子而感到无比的伤痛。我也自己没有勇气去看第二遍，尤其是他说到他要饶恕那位枪手的时候，我看到很多的朋友圈，没有基督信仰的这些朋友们，他们都在转发这个片段。对饶恕的理解，什么人能够说出饶恕这样的话，是有非常深的属灵含义的。我们在今天可能没有篇幅来展开整个追思会的过程中，有川普的发言，有卢比奥的发言，我们在这里都没有节选，我们选的不是他的伙伴，就是他的亲人，
对，
要不就是他的朋友，我们想尽量的去还原他作为一个基督徒，
是
作为一个青年，他周围的人对他的死的这样的一个反应。
对的，
我也相信Erica 的这个发言呢，也激发了更多的人，安慰了更多的人。
对的，就像你说的啊，我们不从神学上属灵意义上来讨论 Erica 的饶恕，但是在 X 上我亲眼看到有一个穆斯林的一个女性，非常年轻，她对 Erica 这段演讲，特别是饶恕，她写了一段回应，她自己发在自己的 X 上面，她叫 Sana Abraham， 她说，首先我要说的是，我在一个穆斯林国家长大，是一位穆斯林，我对基督教了解不多，无法判断我所见证的一切究竟是根植于信仰还是文化。但最让我震撼的是，尽管死亡是沉重的，本身就是一个悲伤的时刻，但整个活动却洋溢着一种尊重生命的庆祝精神。这种反差深深地触动了我。在伊斯兰教中， 尽管我们相信好人会升入天堂，但与上帝的关系却通过恐惧来教导。
嗯，
葬礼总是令人无比的悲伤，常常充斥着对死者在坟墓中度过的第一个夜晚的恐惧的警示。
嗯，
从小我就听着这样的故事，但今天我却目睹人们庆祝生命，诉说上帝的爱，并通过上帝对他人的影响来缅怀逝者。这种感觉是如此的清新，如此的积极。艾瑞卡·科克的话语深深地触动了我。我无法理解，在失去挚爱之后，站在这里发表如此意义深远的演讲需要多大的力量。
嗯，
更重要的是，原谅那个摧毁你世界的人需要多大的恩典。我无法想象自己站在舞台上向那些为你丈夫被谋杀而欢呼的人表达爱意，或邀请其他人以同样的方式传播上帝的爱。正如艾瑞卡所说，我们不会以仇恨回应仇恨。哇，这句话的力量难以言表。
嗯，
我对基督教一无所知，但如果这就是它真正体现的，那么我很羡慕那些能够体验这种感觉的人。
嗯，真的
是
感谢主。
啊，对，在 X 上真实的看到了的这个一个穆斯林的一个女孩子，
嗯，
她看见的不是艾瑞卡，而是基督在艾瑞卡生命中的作为。
是的，
艾瑞卡能够饶恕她的敌人，是因为基督先饶恕了我们。
嗯，我知道在饶恕这件事上争论也非常非常的大，包括有的人也提出来说，川普总统在其他的机会上说他绝不饶恕这样的一个罪犯。啊，至于什么叫做饶恕，谁可以饶恕，从哪个角度去饶恕，
哪个层次，
我们希望在之后我们去做的这些关于查理·科克的成就，
嗯，
他的观点，对福音引起的积极作用的这些节目里呢，
嗯，
能有时间去讨论。
对，
但是起码在这样的一个追思会上，
嗯，
神已经使用了查理·科克和他的妻子，给很多的人心灵造成了震撼。
对，
耶稣把他们引到了耶稣的脚前。
是是，
这就是上帝要做的事。
是，
这也是查理·科克的一家他们的信仰目标，他们的生命方向。
是的，阿们。嗯，其实我们好像还是沉浸在这种情绪里面。
我
想说很多的分享，
对，我们还有很多很精彩的发言，也没有时间给大家分享，
嗯，
大家可以自己去网络上去寻找这些发言。
对，或者是如果大家喜欢这样的发言，你给我们来信来电甚至在我们的网站上留言，如果大家愿意再继续听的话，
嗯，
我们就把这场追思会上的一些发言再分享给大家。
好的，嗯，
好，那我们今天呢深度饭桌派就到这里。深度饭桌派，我们周周见，下次见。
再见。
再见。